弟兄姊妹你好，让我一起安静在主人面前，我们将我们的内心的担子交在我们主的手中。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好像诗人说，仆人怎样仰望他主人的手，侍女怎样仰望他主母的手，万军的父神，我们仰望你，投靠你。我们以你为我们的山寨，为我们的高台，为我们的避难所。主啊，在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全心全意的投靠你。我们将要进入一个的严肃的日子，去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而死。主啊，天地之间有哪一位神好像你这样爱我们，甚至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舍弃，将你自己最宝贵的独生子为我们是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多谢你。每次当我们举目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被爱的，被你所救赎的，被你用你的生命买赎回来归于你的。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想起我们有肢体在医院的里面，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安慰同在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想起我们当中有我们的弟兄，有我们的姊妹在软弱，在一个病患的当中做手术做化疗。主啊，我们交托给你，你都知道，你一一都知道，并且所发生的转变事情，你比任何个医生更加的清楚。主啊，我们深信你必然的看顾，必然的保守。求我们主的神迹，求我们主的大能显明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困难的身上。天父，我们多谢你， pandemic 的情况越来越消失，我们多谢你。求主将平安赐给我们众人，已经打针的保守我们大家有健康的身体，尚未打针的求你保守我们出入有加倍的平安，加倍的恩典。主在这个受难节的节期的里面，让我们的心敬虔，常常思念我们主为我们的摆上。我们交托你，预备我们的心去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为卢志成弟兄来祝福，求你赐福你自己的仆人，透过他的准备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说话，恩待我们众人，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感恩的是今天有卢志成弟兄为我们来去正道，他所选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33-38节，题目就是主为此而生。我读一读经文给大家听，约翰福音第十八章33-38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子民，我的仆人必然为我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们恭请卢志成弟兄为我们来到全港成的话语。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普世教会从2月17日开始就踏入了大斋期，又称为预苦期。在这40日的大斋期的时间里面，教会一般都会在这段时间去预备纪念耶稣的受难和耶稣的复活。而信徒就利用这段时间，透过灵修操练，透过默想，透过悔改，同埋透過思想神嘅愛嚟到去預備佢哋迎接耶穌嘅受難。上個主日，我哋從路加福音22章嚟到去思想主耶穌被捕。今日咧，我會同大家一齊嘅去追溯一下耶穌被捕之後嘅行蹤，因為耶穌被捕之後嘅行蹤，四本福音書都有記載，佢哋用唔同嘅角度嚟到去描述。所以今天我会用比较多的经文和大家去思想。在我们进入经文以前，我们就将一时间恭敬的仰望神，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求圣灵临在在我们每一个当中，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你让讲的，让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领受从主你而来的信息。求你的话丰丰富富的叫我们藏在心里面，时刻被主你的话语去感动，藉着主你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讨主喜悦的生命。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你的悦纳，祷告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门。约翰福音18章13-27节是记载耶稣被捕之后，犹太领袖和罗马军队首先是带耶稣去到大祭司阿拿的官邸受盘问。阿拿是谁呢？阿拿是当时一位已经卸任了的大祭司，可能因为他的身份很显赫，他是现任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他们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让阿拿先敲问耶稣。阿拿盘问完耶稣之后，耶稣就被带到去大祭司该亚法那里。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他没有记述耶稣在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受盘问的一些详情。约翰的焦点反而是放在耶稣的门徒彼得的身上。原来当耶稣被押去大祭司阿拿和该亚法的途中，原来彼得和另外一位门徒是暗中跟随着耶稣的。他们表示他们很关心耶稣，他们都担心耶稣的情况。就是在那段的时间，彼得就三次不认主，应验了耶稣在最后晚餐所预言过的。耶稣曾经跟彼得讲过，彼得，在鸡鸣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他，那个时候是在晚上。耶稣的意思是，你彼得，你单凭你血肉之躯，你对我的信心都不能够长过一晚。结果彼得果然在鸡鸣以先，他三次不认主。大家在图片看到一座的天主教的教堂，叫做鸡鸣堂，是纪念彼得三次不认主。约翰记载完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之后，他就将焦点投射到比拉多盘问耶稣这件事上。这个审判是一个致命的审判，这个审判也是很关键性的。 點解呢個審判咁關鍵性呢？因為呢個審判，耶穌就被釘死罪，被定死罪，被釘咗上十字架。而當時嘅比拉多，佢作為羅馬嘅巡撫總督，只有佢係羅馬嘅審判官，只有佢有殺人嘅權柄，有判人死罪嘅權力。馬太福音第27章第1節同埋約翰福音18章31節下話俾我哋聽，眾祭司和民間的長老大家商議要治死耶穌。猶太人說：我們沒有殺人的權柄。意思是猶太人和宗教領袖一早他們就很想消滅耶穌了，但是以他們的權力只是能夠從民事訴訟，而民事訴訟是不可以置耶穌於死地的，所以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帶耶穌來到比拉多的 前面，要求比拉多以刑事的訴訟去置耶穌於死罪。因為他們沒有殺人的權力，所以他們需要在這次裡面跟比拉多來到合作。而比拉多呢，其實比拉多一早已經知道這班人為什麼要密謀殺耶穌，他們要害耶穌的原因是什麼。原因就是在馬可福音15章第10節，比拉多原知道祭司長們是因嫉妒才把耶穌戒了來。原來始作俑者就是這班的宗教領袖和祭司，歸根究底是出自他們對主耶穌的嫉妒。同時耶穌在道的時候，對他們來說，對他們的利益，對他們的地位都有很大的威逼。所以從經文的字裏行間呢，我們可以看得到這班的人和比拉多彼此之間出現了很大的張力。他們現在將耶穌押到去比拉多的前面，其實他們不是需要比拉多要再審耶穌一次，而是他們要求比拉多准許他們將耶穌處死。因為有這個背景呢，就令到耶穌在羅馬巡撫比拉多面前的受審和他們之間的對話，這一幕是非常非常重要，十分值得我們去反思。究竟耶穌在什麼情況底下被定罪，而這班大祭司和宗教領袖控告耶穌什麼罪狀呢？耶穌被控的罪有以下。第一個罪狀就是馬可福音14章57到58節，又有幾個人站起來作假見證誣告耶穌說：我們聽見他說，我要拆毀這人手所做的殿，三日內另造一所不是人手所做的。如果耶穌真的這樣說的時候，耶穌就觸動了猶太人的神經，因為耶穌說他說聖殿是人手所做的。在猶太信仰的傳統，人手所做理解為是拜偶像或者是叛逆神的意思，將聖殿說為是人手所做，就等於將猶太人等同外邦人的叛逆和敬拜偶像一樣。如果耶穌真的這樣說的說話，耶穌就真的侮辱了這班猶太的宗教。撇開信仰的傳統，我們從經濟的現實去看一下，在耶穌的時代，耶路撒冷聖殿的工程是很多的，是不斷一路有工程的。即換句話說，有不少的人是依賴在聖殿裏面做建築的工程的糊口的，他們自然是不想聖殿被毀，因為萬一沒有聖殿的時候，他們分分鐘他們就沒有飯開。這個正好解釋了為什麼後來這班群眾竟然說寧願釘死耶穌而釋放巴拉巴的原因之一。再讀馬太第26章第61節，他們說：這個人曾說，我能拆毀神的殿，三日內又建造起來。耶穌的罪狀就是他曾經說過說他要拆上帝的聖殿，並且能夠三日內又建造起來。 对大祭司来讲，这个梗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挑战圣殿的权威。以上的指控是不可以成立的，原因是假见证。因为正如我们读的经文已经读到了，这些是假见证来的。福音书的作者指明他们是作假见证来到诬告耶稣。这个明明是假见证人的控词，又怎可能当真呢？指控又怎能够去成立呢？事实上耶稣曾经是讲过类似的说话。耶稣讲过这番的说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当时耶稣他是对着犹太人讲，他说你们这班犹太人，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再建立起来。耶稣讲的不是他去拆毁圣殿，耶稣讲话你们犹太人拆毁圣殿。所以现在他们竟然歪曲了耶稣基督曾经所讲过的说话。耶稣被告的第二个的罪状就是马太福音第26章63下半节到64节。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命令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你自己说了，然而我告诉你们，此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来临。65到67节，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他说了亵渎的话，我们何必要证人呢？现在你们已经听见他这亵渎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他该处死。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打他耳光的。跟住落嚟呢，众祭司长同埋民间嘅长老，大家一起商议想一个方法，怎样去治死耶稣。他们首先将耶稣捆绑，然后将耶稣带去巡抚比拉多面前。路加福音23章第一到第二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他们开始控告耶稣，控告他说，我们见这人煽惑我们的国民，禁止我们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很明显之前他们控告耶稣的是宗教的罪，亵渎神等等，但是现在他们改了控罪，他们控告耶稣是犯了政治上的罪，因为他控告耶稣颠覆罗马帝国，因为耶稣他自己说他自己是王。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比拉多这个人。比拉多他是当时犹太省的第五任罗马巡抚总督，在犹太人的世界里面他就是最大权力，属于当时最高决策人，他是直接授权于罗马帝王。比拉多他的个性心思反复，优柔寡断，生性凶残，贪污不义，未审先杀，并且他是十分十分仇视犹太人的。他曾经多次故意同啲猶太人作對，而觸動咗猶太人嗰個信仰底線。例如，佢曾經將鑄有羅馬皇帝塑像嘅盾牌放咗喺耶路撒冷，佢將偶像帶入咗去耶路撒冷嘅聖殿入邊，激怒咗猶太人。佢甚至濫用聖殿嘅金錢興建一條23里長嘅引水道。套用我們現代的用語，就等同他擅自拿了教會的建堂基金去興建一個百貨工場、百貨的商場。還有在路加福音13章第一節這樣記載，比拉多曾任意取諾，竟然把加利利人的血參雜在猶太人獻祭的祭物之中。比拉多他本身是駐守在這個凱撒利亞海港的，但是每逢大節日他就會被派到去耶路撒冷，去到那裡是看守和維持當地的治安。 很怕有動亂，因為去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的人呢是比平時多超過六倍的。我們繼續看經文，我和大家讀約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節。於是比拉多進了總督府，叫耶穌來對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之前我提到猶太的領袖和祭司，他們現在改控耶穌的罪是帶有政治性的，因此比拉多當他一見到耶穌，他就即時問耶穌：你是不是猶太人的王？比拉多他當然是很熟悉羅馬的律法，他知道用哪一條罪狀可以即時釘死耶穌。如果耶穌現在承認他是猶太人的王，他就犯了叛國罪，比拉多就可以立刻定耶穌的罪。因為任何人在羅馬帝國統治下宣稱自己是王，就即刻可以被定死罪。我們看看耶穌又怎樣去回答比拉多。三十四節，耶穌回答：這話是你說的，還是別人論到我時對你說的呢？耶穌他沒有直接回答比拉多的問題，反而他反問回比拉多，他說：是不是羅馬人控告我作反，還是猶太人控告我作反呢？在羅馬帝國的統治殖民地，只是有羅馬人去控告猶太人作反，是從來是絕對不會有猶太人去控告猶太人作反的，這個是不合邏輯的。三十五節，比拉多回答：難道我是猶太人嗎？你的同胞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你做了什麼事啊？大概比拉多的意思就是：我又不是猶太人，你的事其實不關我事的。不過比拉多問下問下的時候，他又很好奇，他也很想知道為什麼耶穌做了些什麼事令到這班祭司、這班的宗教領袖這麼憎耶穌，以致到要耶穌死呢？他想知道究竟是為什麼呢？三十六節，耶穌就回答了：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我的國若屬於這世界，我的部下就會為我戰鬥，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比拉多問耶穌是不是王，耶穌卻是回答比拉多。耶穌說了兩次，耶穌怎樣說呢？他說：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耶穌很嚴肅地去跟 比拉多這樣說：我現在不是跟你去談論王，因為王 只不過是一個名銜而已，我要跟你談論的是國。我的國不是一塊的土地，不是一塊的領土，亦都不是政治，不是政權，不是軍隊的力量。我的國就是天國，是上帝的國，是 Kingdom of God。 天國是有祂的權能，是有祂的 Lordship 的。我的國不是你所了解的國。在這裡呢，我們察覺到比拉多開始有些不耐煩了。在第三十七節的上半節，於是比拉多 就問耶穌，跟耶穌說：他說那麼你是王了，意思是你是不是承認你是王呢？這樣比拉多繼續這樣追問下去，其實都是合情合理的，因為耶穌他既然他提及自己是國，那耶穌就應該是那個國裏面的王，所以比拉多就是這樣問。因為在耶穌的時代，有國就是必然會有王的，於是比拉多因此就緊接向於是耶穌因此就緊接向比拉多來作出一個聲明。我們一起讀三十七節的下半節，我們一起讀兩次，預備起。耶穌回答：是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界，為了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都聽我的話。我們再讀多次。 耶稣回答：是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为了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耶稣话俾比拉多听：如果你话，如果你叫我是王 ，OK， 咁我就是王。不过我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王，我是真理的王。凡是属于真理的人呢，都会听我讲的，听我的话的。弟兄姊妹，耶稣现在从国的问题转移到去跟比拉多讲真理的问题。耶稣的意思是，我的国就是以真理为基础，是以真理为内容。换句话说，耶稣的国是一个属真理的国度。耶稣他这么严肃地跟比拉多作出这个声明，其实就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序言所宣告的是很接近。不如我们就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讲些什么东西。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同时耶稣都在十四章第六节，他和门徒宣告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真理的源头。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一讲到真理，我们是不可以从表面上去理解真理的。如果你以为真理就是指学术上获得一些的知识，从学术上得到一个的理论，这些真理只不过是头脑上的认知。真正的真理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耶稣他这样说：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真理是真正认识神和真正经历神所带来生命的改变。真理是真正认识神和经历神所带来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就是我们经常说 Life Transformation。 主耶稣他在三十七节下半节，他很清楚地跟我们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当耶稣讲完他为此而生，他亦为此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看看比拉多他有什么反应。第三十八节，比拉多对他说：真理是什么呢？当然在这里比拉多的语气肯定不是说：耶稣耶稣，我好想知道真理是什么东西，请你详细解释给我听。比拉多不是这样，我相信我个人的估计，比拉多当时的语气大概是：真理、公理，这些是什么来的？真理可不可以当饭食？真理可不可以帮我保住我的地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留意经文描述，当比拉多向耶稣提问完真理是什么的时候，他直头没有等耶稣的答案，他另转头他就离开了那个的公会，出去见犹太人。一个这么严肃的问题，比拉多他竟然轻轻地放过了。很明显，比拉多是无心装载耶稣的说话，他亦无心问耶稣的问题。俗语说，比拉多其实他是很hea。但是比拉多向耶稣所发出这个的提问，其实是非常之重要，是对我们今天，对你和我的人生都有很极大的意义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身边的人就好像正正是比拉多一样，锲而不舍不断地来到追问我们：你的王是哪一个？哪个是主宰你的？你的王是不是你自己？你的王是不是你的工作？你的王是不是你日思夜想要达到人生的目标？抑或你的王是主耶稣基督？是啊，我们接触的人每一天都好像比拉多不断地去审问我们：你的国是什么的国？你的国是哪个掌管你的人生？你真正服从的是哪一个？你所信跟从你 你所信所跟从的真理是什么东西，你有没有不断地为真理作见证，别人在你的身上找不找到真理，别人在你的身上见不见到主耶稣。各位弟兄姊妹，你会怎样去回答？你能不能够好像主耶稣一样，虽然他面对危险，但是仍然他能够坚守他的信念？我盼望我们能够彼此努力，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胆量，我们向周围的人勇敢地去宣告，我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的王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我的国就是上帝的国，我就是神国的子民，我已经将我的生命完全交给耶稣去掌管，我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我愿意为真理作见证，无论我去到哪里，我都无畏无惧向我身边的人去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弟兄姊妹，如当我们有以上的行为和心态来到去过我们每一天的时候，我很深信我们会一生无憾。如果昨日的你是向同事故意隐瞒你是基督徒的身份，如果昨日的你是从来没有在朋友没有在同事面前开声祈祷，包括借饭祷告的，如果昨日的你仍然是埋藏了在你内心很多隐然未现的罪等等等等，我盼望主耶稣藉今日的经文亲自向你说话，去改变你，去更新你的生命。主耶稣既然将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你可以为耶稣做些什么呢？我们再看经文38节下半节，比拉多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状。审问完耶稣之后，比拉多知道耶稣是无罪的，故此比拉多一共三次直接地向犹太人宣布他查不到耶稣有些什么罪。路加福音第23章20-23节，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再次向他们讲话，无奈他们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比拉多他知道耶稣是一个义人，他查不到耶稣有些什么该死的罪，于是他建议将耶稣责打一番，然后就放了他，这样算了。但很可惜，第23节，群众大声催逼比拉多，要求他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的声音终于得胜。罗马巡抚有一个的常例，就是每逢大节，比拉多会随群众的意愿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于是比拉多就问群众，第39-34节，按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这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大声喊着说，不要这人，要释放巴拉巴。他们竟然要释放一个罪恶满盈的强盗巴拉巴，却要除掉耶稣，将耶稣钉十字架。我想大家留意约翰福音第19:12，经文这样说，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自立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祭司为什么在这里忽然间用这么重的语气去警告比拉多呢？在这个时间里面，比拉多忽然间好像很害怕，很害怕 被他们当他是一个不是凯撒的忠臣。他这里说，他们说凡自立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哇，似乎他们好像知道罗马京城发生了一些事一样，似乎他们好像找到比拉多的把柄。究竟他们手上有些什么的黑材料是关于比拉多的呢？其实越来越多的圣经学者呢都将以下这个的发生的事情呢就去解释今日的比拉多为什么他一听到祭司讲背叛凯撒的时候他如此的惊慌。不如我就将这件事跟大家来到去分享。在罗马朝廷有一个高官，他是罗马帝王提比流 Tiberius 的近身，即是他是提比流的左右手，是提比流的得力助手。这个高官的名字叫做塞亚卢斯 Sejanus。 这个人他跟比拉多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两个都是反犹太人的。塞亚卢斯一直都很想上位，于是他渐渐收买帝王提比流身边的所有人。最终塞亚卢斯就被提比流揭发他计划谋朝篡位，提比流立即将他来到逮捕，并且即时将他处决，而他的同党亦都是全部被处决，是无一幸免。比拉多他知道他的朋友出事之后呢，他就非常之震惊了，他害怕，他恐惧，因为他害怕因为他跟塞亚卢斯的关系呢而被牵连。因为这样的缘故，现在的比拉多他唯有向这一班的宗教领袖低头，任由他们喜欢将耶稣钉十字架就钉十字架了。倘若比拉多不跟他们合作，他们可以煽动民众去跟比拉多翻旧账，到时呢比拉多就会一身蚁，分分钟他人头不保。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这个情况。这个就是罗马帝国世界里面的游戏。比拉多他 为了要讨好他们，结果他不问真理，不问公义，将耶稣钉了上十字架。马太福音27:24-26，比拉多见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洗手呢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洗手是一个表明自己清白的习俗。跟着比拉多说，他说流者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的罪人。众人都回答，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比拉多听到他们这样说，于是他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之后交给人钉十字架。比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这一幕，正正就是揭示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政客。他那种口是心非的举止呢，别人是不容易去猜测到他言行背后那个真正的动机的。他整个的在整个的审判过程里面呢，比拉多似乎有些的犹豫不决，但是他不想处死耶稣呢，是因为他没有实质那个的证据。所以当他当众洗手的时候，其实他是表示你们所做的事所负的后果是完全不关我事，他为了要洗脱自己的罪。究竟比拉多洗手这一幕是不是真的可以为自己脱罪呢？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向历史作一个交代呢？答案就是是不可以的。因为历代的教会和信徒他们都不认为比拉多在审讯和以及处死耶稣这件事上 是可以给历史和后人作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交代。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可能认识到《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就是被普世 的教会和信徒很普遍来到去接纳和诵读的信经。我在香港参加教会参加敬拜的时候，在我的教会每一个主日我们都要念《使徒信经》的。里面有一句是明确的，来到宣称耶稣 是因为比拉多而到来到是被钉十字架的。那那句呢就是在本丢比拉多之治下受苦，遭钉十字架崩。意思就是说在比拉多做巡抚的时候，耶稣是遇难，是被钉十字架。因此比拉多的罪名是不能够逃脱的，他要负上的责任可以这样说是水洗都洗不清。比拉多他为了保存自己的面子和地位，他却是放弃了真理，放弃了公义的原则来到定耶稣的罪。而犹太的宗教领袖和祭司呢，他们的民主他们那个民族的主义呢其实一直都是很强，但是卻是因為他們要釘耶穌上十字架，他寧願犧牲猶太民族的尊嚴來到跟這個比拉多來到拉上關係，來到合作。並且他還跟比拉多來到宣稱只有羅馬皇帝是他們唯一的王。約翰福音十九章十五節，他們說除了該撒我們沒有王。这一班的宗教领袖和祭司，我很想问他们，他们的上帝，他们的耶和华神去了哪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主耶稣，来到真理的王的面前，你愿意为他放弃些什么呢？你愿意为他牺牲什么呢？今天你所放弃的是不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耶稣的？你是不是愿意选择主耶稣这个真理的王来到去主宰你的生命呢？在这个真理的王面前，你会不会好像比拉多一样，因为外来的压力，外来的催逼而放弃去承认去接纳这个真理的王呢？你愿不愿意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去坚持真理，去坚持公义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你主宰一切，在你的里面有绝对的真理。主，今天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认定你，因为主你才是真理，你是真理的王。求主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充满不公义的世界的时候，很多人不断地逼迫真理，不断地去控诉真理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信念，叫我们继续认定你是我们的王。主，你再一次去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行真理的人，你就是我们的主。愿主你今天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国家继续掌权，彰显你自己的公义，叫人能够认识你，降服在你的权柄底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是如此的宝贵。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单单属于你，我们亦单单听命于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跟随者。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